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啊。大家好，我是彼得。
保罗的书信哥林多后书我们读到哪儿了？
第一章第一节。
哦，嘿嘿嘿，这保罗一定很高兴，对吧？他写一节圣经我们就可以讲半天。第二节说什么？第一节讲完了，第二节说什么？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哦，其实第一节还有一句话叫做并雅盖亚遍处的众圣徒。他这个所谓的哥林多书啊，哥林多神的教会啊，其实不只是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对不对？
哦，对。
他在前书有没有这么讲？因为前书其实是一些家务事儿，教会里边的事情。可他前书他是不是也要所有的教会的？
念一下。
嗯，
前书是写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所有在各处。
这保罗这人好厉害。他不，圣经真的一向有这个眼界。他讲话的时候对全世界，古往今来3000年以后2000年以后他照讲，然后我们今天听的还是绝对受用。
是，嗯，
这是怎么个诀窍？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本事呢？当然我们说这是神的话，
嗯，
可是你觉得这里边还有没有别的值得我们啊学习啊或者是思想的地方？
学习或思想的地方，
嗯，
因为这里说第一句话就说奉神旨意，他有一个神的旨意在这里，然后他蒙召有一个职分，就是做耶稣基督的使徒。
嗯，
他来写信给神的教会，那不仅仅是当时那个第一世纪那个时候，那也是21世纪今天这个时候，
嗯，
当时写给哥林多，所以他在知道这个信肯定大家都来读的嘛，所以除了哥林多那个人读，现在我们也在读嘛，所以就是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
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写一个东西就是古往今来的人都可以看，能够看得懂，还有切身性的，你有没有这样的把握？
我没有。
你没有。这到底要这样做的时候有什么条件？除了是奉神旨意之外，有没有一些比较我们可以提炼出来的时候客观条件？
那就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哦，像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就是他后来要他下面要写的内容啊。
哦，那如果单从第一节看的话，有什么事情不变？神的旨意不变
啊，神的旨意，
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不变，这个使徒的职分不变，这个使徒是针对所有教会的，对吧？
嗯，
这个没变。
哎
这个兄弟提摩太可能变。
兄弟提摩太。
对啊，他可能是别人。所以第一封信不是提摩太，第二封信是提摩太，以后可能有别的人。但是这个使徒不变。
哎，
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这东西生变了啊。神的旨意在每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
哎，
对吧？啊，保罗那个时候有时代背景，有这个讲法那个讲法。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可能是加尔文呐，啊，或者些什么新的教训呐，啊，系统神学，这个的确是不太一样。如果我们比一比的话，你觉得现在还我们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喜欢动不动就在这个网上啊，什么地方发了一封公开信？你有没有读过这东西？
没有读过，但是我听说过，看见了，但是没有打开看。
对，这个公开信和这个写信给这个雅盖亚遍处的众圣徒，我们就是写信给网上所有在网上能读中文的众圣徒的一封公开信，这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公开信到底是对不对？
他可以公开啊，公开，但是他那个这哎，这其实这两面呢，就是今天也是一样，就像你说的嘛，这就保罗已经写了这个，就是针对我们的吧，并各处并变出的众圣徒。
嗯，
啊，如果大家都不把这些都变了，不看这些了，就第一句话他没有把他的这个重要性，或者说这个怎么说呀，把这个地位给他认清了，他再读后面的那也没有用了。
嗯，
就是这样。嗯，现在你网上写的那些东西，你觉得他很有道理，或者觉得他也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实际没有那个位置在里边，你把它拿过来用，当然这没办法说了，他要这样用，那他自己这样做了，那只能。
嗯，现在很多的公开信他到底他是干什么，你觉得哪样的比较多？当然你看已经说你没读过，蒙哥还是稍微读过几封的。
他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辩护嘛，
哦，
就为自己，
对对 对, 对，但是第一多就是这个东西，为自己伸冤啊，或者是要摆平某一些的传言，都是公开信，公开信，这实在是跟保罗很不一样。但是又有他很类似的地方，因为保罗的确是把他给一个教会的话摊在众教会的面前啊，这是因为他使徒的职分啊。他往后他也说，直到如今你们还以为我是这个申诉，对不对？其实不是，不是为自己解释什么东西。而是说，你们要是不接受我这个使徒的职分了，那你们就是在神面前没有前途了，没这么强。但是我们今天往往是一些教会的问题呀，啊，彼此的误会啊，或者彼此的攻击呀，啊，这个人公开一个信，那个人公开一个信，彼此指责，是不是？这事情是非常怎么讲啊？不但不讨神的喜悦，而且是很不认识撒旦的一件事情。对吧？
嗯，
因为这东西到底造就了谁？除了替你自己伸冤，你不能够
这样。他这个越说越多就越乱了。他一个人这样说，你公开他也公开，那不信主的人看了之后就说，哎，你们基督徒都是自己在恨。所以就保罗，如果保罗写了一封，只有这一个，那就按照这个说就行了，别的就他都原则就按照这个说，不管是结果是好受还是难受，他就默默承受就好了。那他非要自己再写一个东西要怎么样？
对 对。
那结果是能起到这个结果就起到了，起不到这结果还是起不到，所以反而就让更多人来讨论这些东西就。
没错。
对。
没错，这个尤其很多第三者他就开始介入，对不对？有的人喜欢把教会的问题，他们教会长老牧师的问题统统摆到网上，让大家发表意见。这实在是很奇怪，
哎，
这个网上的信息传得太快，而且你一贴出去之后你也拿不回来，别人随时可以就拿你一句话呢再把事情弄得更大。因为讲到最后还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得好，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你说我不情愿，可是你还是要为大局着想，因为往往你吃亏，你被误会，你受欺，是把这些神家不美的事情啊，给他收尾的一个最好的办法。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在神面前讨神的喜悦嘛。教会已经有纷争了，你再为自己陈说一些，再把一些别人不知道的内幕把它掀出来，这个都是不认识神，更不认识撒旦的做法。啊，所以弟兄姐妹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看保罗写信好像是公开信呢，我们就公开信啊，这些东西都会让你最后在神的面前呢羞羞惨惨，并且当你看见撒旦怎么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悔不当初啊。所以这个还是需要啊事先要想好的啊，因为你迟早总要吃亏受委屈，千万不要诉之于群众。然后他说了，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哎，这句话有什么好讲的？
这个话很多书信里都写到，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意思，啊，很重要的。
像什么样的意思？
我说的意思指的就是他说愿先愿从神来的这些好的福分先到你身上。
嗯，
然后你先得到了，从神领受了，然后你才会说，愿颂赞归于神。他一直都是按照这个顺序的，他不会先让你要你做什么，除非就是你先得到了。我觉得信耶稣也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做什么，其实不用你做什么，你先得到了一个什么，然后你再来，哎，就是， 我是这样看这个顺序啊，第二节跟第三节，因为这个书信里头，哎，书信里一直都是先说愿什么归于你，就是先让神那里都先给你，然后才有我们对神的回应啊，就是。
嗯，那当然这里所说的恩惠平安，如果这些人还没有信主，他就不会写信给他们。他们既然已经信了主，他们就应该已经是得了神的恩惠，并且从神那里得了平安的人，对吧？啊，如果是这样，他怎么还有一个讲究叫做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呢？这怎么回事？本来他们就是在神的恩惠里面得了平安才信主的，现在怎么回事呢？
就可能有一些问题不是那么平安嘛。
对对对，所以至少我们这里可以看出来呢，从起初就是这样，信主呢真的啊，不是请客吃饭，不只是请客吃饭而已，对吧？你的确前面是有路要走的，是有患难，会有各样的试炼临到你的，而且不是说大家平平安安的没事儿啊，这我常常用的一个词就是全自动安然建筑，没这样的事儿的，要不然他就不用写，要不然他就不用写这些信了。嗯，
哎哎，是，
只是说他为什么他这个还不只是一个问候的话，也不只是一个他习惯的开场白，因为他紧接就连下去，
它是连在一起的，恩惠平安就是一直连到下面，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
对对对，所以他从这里开头他是有目的的，他是预备要讲一些事情，对吧？
嗯嗯，
我们有点读了摸不着头脑，就是因为搞不清楚他为什么一开头要讲这里，好像无头无尾的讲到说患难，讲到说安慰。你看他继续看下去的话呢，他说首先他是说神是经过患难把恩惠平安带来，因为神是安慰我们的神，神是发慈悲的父，是各样安慰的神。然后第四节他就讲了一件很特别的事，他这个所说的我们呢，他不是讲到他当然也是讲到所有的人，可是他里面讲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就安慰我们，不只是我们得安慰，而是说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个所以他这里他是试着要引出一些事情来，他不只是讲到神安慰我们，而且是讲到我们再去安慰你们，我们去安慰别人，对不对？
是。
那么但是这个是不是他要讲的？恐怕还不是，恐怕还不是
啊，
因为实际上他的重点很快就转，不是说转到说我们得安慰就让你们得安慰，而是说我们成了一群多受基督苦楚的人，我们多受患难的人，而且我们这个患难呢是被压甚重，力不能胜。你看他一直在强调，不只是我们的安慰可以转手，而是说好像神故意加很多的患难给我们，他不要哥林多人看不懂这件事情。我是觉得这个反而是第一章的重点，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是不认识他，只是呢他离开哥林多的时候除非你已经是很成熟很成熟的基督徒，要不然你有点一团雾水，对吧？这样一个神所重用的人，他把福音传给我们，他这么有能力，结果最后被怎么样，被打跑了，是不是？那尤其比着后面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人呢，有头有脸衣冠楚楚的来讲呢，你说到底哪一个才是在神心坎里的人呢？因为讲到最后，保罗是你看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保罗他们走了以后，有一些人要想来坐保罗的位置，当他们要坐保罗的位置的时候，他一定要高抬自己而贬低保罗，那这是一个很容易看见的事情。就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知道有的人他说：“哎，你看我们这个牧师啊，我确实听到这个有人
是是、
他说韩国牧师他在海外有家产的，他有多少的财，人家把这个当好事来讲，你看这个人多发达，这个人多能干，他多么有名声，是拿这个东西来看的。可是偏偏保罗提的第一件事情，把他自己摆在教会面前呢，他不是在分辨别的事，而是讲明了一件，神要把 多多的把患难加给我们。那这个还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得了安慰，所以去安慰你们。我在想，这个是他在写着手写这封信的时候心里面的一个大突化。他先把这个第一层面的误解给他去掉，这也就是你可以说是这个误解是什么？是针对成功神学的这个，对吧？
哎
哎，嗯，因为现在不只是所谓的成功神学了，很多的灵恩也是这样教导的，就是说你如果生病啊，你如果事情不顺，你如果遭遇患难，这都不是神的旨意啊。你呢要成功，要发财，要健康。这个是神的旨意，有没
有
听到这样的说？
啊有啊、
是有
各处都有，有
各处都有。这不单是社会福音的，很多灵恩的福音也是这么教导的。
嗯，
就是他基本上把好事就是归给神，坏事就归给撒旦。那我们的职分就在这两者之间呢征战啊，用信心来宣告啊，按手啊，祷告啊。啊，一切东西都是让神在我们身上呢得荣耀。那得荣耀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啊，财大气粗，功成名就。保罗一开头他就讲一个反面的事情，
嗯，
所以
对
这个大概是他的一个重点。这个你这样看的话，你也就看见说这个所谓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个恩惠平安是名牌的，你知道。他不是要别的恩惠平安，他不是像我们现在所想的这个恩惠平安。所以这个恩惠平安不只是他救恩的恩惠平安，也不是他生活里的恩惠平安，而真的是讲到这个特别品牌的啊，患难中来的恩惠平安，是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个患难跟平安，我们现在把它当成一件相对的事情，要么你患难，要么你平安，实际上它两个是一直合在一起的
啊。
你不见得从这个患难里面出来，
对，
只是说这个神所赐的恩惠与平安够你在这个患难里边用，这样第一个结果就是你从神这里得了安慰，你跟神的关系啊，你对神的信心都大大的加增，你对于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会比较清楚。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借着这个安慰去安慰别人，那第三你再往下看的话就知道了，这个不但是一件一件的事情，这几乎是一生之久啊，一个服侍神的人啊需要留在的一个状况，是长期的留在患难里边。哎，不信的话呢，我们往后看就知道了。首先这个一章四节他所说的患难是单数的还是复数的？
一切患难应该是多数的吧。
应该是多数的。这一切患难是很厉害的，对吧？
哎哎，
对，彼得，你到现在经过的患难大概有多少？
我都没有什么太什么患难呢，我自己都是
啊，对呀、啊啊，所以你第一件事情要娶妻啊，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
啊，
你娶了妻就知道，像我们现在穆恩弟兄已经有苦难了啊，他本来日子也过得蛮乐的，一切患难那真的是在很多很多种的患难。哎
嗯嗯，
对吧？你不受患难，他就不安慰你；你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哎，
嗯，
这个安慰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这个能用还有什么意思包含在里边呢？什么叫能用？能不能用？我们怎么什么时候会讲
能用？
能不能？嗯，你能不能用？好使不好使？
你用过了就知道它能不能用啊？
对呀、啊，我刚刚在跟这个穆恩思贤在网上通话，因为穆恩的这个老岳父啊，年纪很大的传道人呐、聊得很开心的，就看见穆恩跟思贤他们在后面干什么呢？他们在后面包饺子，思贤拿了一个擀面棍儿，在那擀面皮儿，他是能用那个擀面棍擀出饺子皮来。你要是把那个棍子给我的话呢，怎么样？敢不敢呀？你得会用啊，你得有这个本事用啊，对不对？那神的平安他是一定给你的，只是你首先你自己会不会当这个平安，你会不会得到这个平安，并且从这个平安里面能够胜过这个患难。再说不见得是让你从患难里面出来，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都能够看见这样的见证啊，不要说别的，但是我们网上，我们这个山外天元的这英雄好汉里面就有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鸽子与挪亚弟兄，还有最近这个多家访问的这个平安希勒老弟兄，是吧？人家眼睛都看不见了，是长期在这样的患难里边，他就能够安慰人，你就不好意思跟他诉苦。
嗯，
鸽子眼睛看不见，你说我牙痛，你好意思抱怨吗？不好意思抱怨。你说我腿瘸了，好意思抱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抱怨，对不对？哎，这个是能用神所赐的安慰。
是，
我们往往就是小看了这件事情，我们觉得神安慰就没事了。哎，神安慰不只是这样子，当他真的安慰你之后呢，那你就成了这个安慰的使用者。你就知道怎么用，你也能用，要不然你是不会用的。我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人呢，尤其在北美有不少生在这里的小孩，他们要去念神学院。那你先别高兴，你不要以为他们是要奉献传道，他们有的人是要干这个，有的人是要干那个，尤其特别多的就是他预备出来做这个心理辅导。你们国内流行不流行这件事儿？
有，开始了，也有啊。
心理辅导包括很多方面啊，比如青少年心理有问题啊，或者这个弟兄姐妹有家庭问题啊，对不对？哎，那你觉得这个辅导它的本事从哪里来呢？
从他那个学问里边，那个心理学还有那些知识。
那你觉得这个心理学它这个根据又从哪里来呢？
心理学的根据。
他们在学校学的这些东西，它的根据又从哪里来呢？
它的根据反正就不是从神的话来，不是从圣经来的，是那个什么，我不知道，人文科学还是什么东西。
那但是是不是我们就不可以用？是不是神就不能用他们？
所有的东西都能用，但我觉得它是不管用啊，我是觉得。
有的时候也挺管用，只是说啊，你想现在我们就是你如果愿意到网上去读读啊，去看看呢，它是有很多的说法，也有它的道理。只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不管是不是学过这种东西啊，你总是有到了要辅导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尤其你年纪越来越大，是不是啊？无论是你同辈的啊，或者是啊，你在教会里边呢。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总会遇见的时候，怎么样用这个所谓能用神所赐的各样安慰去安慰人，到底是它的细节如何，它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技术上的讲法或者诀窍？好了，哎，是
有
像什么东西？
他先受苦嘛，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先在患难中得到了神的安慰。他知道神怎么样安慰他了，那他用，他不是用一个什么他自己的安慰去做，他不是，神安慰了他，然后他用神所赐给他的安慰，他拿着神所给的这个东西去安慰别人，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嘛，所以他就能去安慰别人那样的人。
哎，我明白，因为是这样，这神给你的安慰不像是一个饺子啊，一个果果啊，对不对？啊，这个好吃，你吃了也就没事，这个神给你的安慰，你要怎么样把它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别人？这里边是道理上当然这么讲，可是实行上，我要怎么样拿我的这个安慰去安慰你呢？这个所谓的能用这样的是怎么个用法呢？对不对？你像思贤把那个擀面棍给我，我没办法直接擀饺子皮，他得教我啊。那这个东西比擀面棍更抽象了、啊。我怎么样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人？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别的诀窍呢？
我不知道啊，应该有啊，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忘记，你都还没受什么患难，那所以你想起来。
对啊，对啊，对啊。
那现在娶了媳妇儿啊，对吧？区别是这样子啊，就是说学院派的这个心理辅导啊。我听你跟我讲，假如我是这个心理辅导师，我听之后呢，用我所得的理论去在我的心里面把你分析，然后替你化解，我可能把你的情形给你分析一下啊，替你出一点主意，是不是？但是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是算时间的，要收钱的。你晓不晓得这里心理辅导一般一个小时的规费大约多少钱呢？
不知道，100块钱。
你是美金是人民币呢？
美金啊，
啊，
是不是？
美金大概要七十五左右，
啊，
对，
哦，
这是我们这边德州的行价了，其他地方可能更贵啊。那你这一个小时之内呢，你要把事情讲完，给他分析，让他觉得有点结果回家嘛。
嗯，
可能还得给他建议，
嗯，
那下次再来。那这个跟我们基督徒在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人，有一些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啊，这地方，因为人家来看你，他如果可以跟你约了啊，预备开了支票来，或者报了保险呐，啊，批准来看你了，这个人大概怎么讲啊？恐怕已经不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了。或者说他在一段时间之内，他觉得他需要寻求帮助了，但在教会里边往往不是这样子。一个人正在受苦的时候，你不能等他来跟你约好了，你也不能去收他的钱，你也不能挂个牌子说我是心理辅导师，我来帮你辅导这个问题，是吧？所以这个首先在环境上就不一样，他也不是坐到你的办公室啊，他坐在一个躺椅上，你坐在一个这个办公桌旁边啊，记记笔记什么什么，都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去安慰人的时候，到底怎么用？因为多少，比如说你假如说成绩不是很好啊，考大学落过榜，找工作不顺利，这些都是我们所受的苦难，也是别人会受的苦难。那我们要去安慰他的时候，是的确是有些手续上的讲究哈，啊。你要蒙哥来讲的话呢，我回头看看呢，你第一件事情你自己得有这个信心。你得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得知道这些事情并不能使基督的爱与他隔绝，你得知道这些事情，哎，真的都是神所允许的，他仍然在神的手里十分安稳，这样你才可能去安慰人。那这个当然就是你刚才讲的很对，这都不是在心理辅导的范围之内。那基督徒去念的心理辅导，辅导基督徒他也可以这么讲，不过往往这样讲的时候，你不能是个年轻小伙子毕了业，而是真的从你生命里边要有这样的经历与这样的把握。比如说一个破裂的婚姻啊，夫妻反目，甚至办了离婚，那你晓不晓得神在他们中间的旨意是什么？你没有这个旨意，你怎么去安慰他呢？
嗯，
啊，对不对？那个不叫神所赐的安慰，那个是世人所赐的安慰啊，离婚就长痛不如短痛嘛，对不对？分开了再嫁就是，不要勉强在一起，这个是世人给的安慰。
嗯嗯，
那神的安慰是这样，除非你安息在主里边，你没有真的安慰的，那个神的恩惠平安是够你用的。这很多的事情，你首先你自己对于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在这样的情况里面，上帝在哪里，他在想什么，你得能够自己心里面有足够的把握跟信心。
嗯，
要不然你就算曾经受了某种程度的安慰，你那个安慰在别人身上是不管用的。好了，彼得，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得等到下回再继续把这段讲完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湖，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